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马太福音16章。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，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：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：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再看马太福音第28章，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，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再看约翰福音第20章，约翰福音第20章21到23节，约翰福音20章21到23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：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再看一处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，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4节到第13节，第4节到13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1主日。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1主日有三个问题，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。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？就是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，或从基督徒的教会中被除教。借这两者，天国向信者开放，并且向不信者关闭。天国如何借着圣洁福音的宣讲而开放或关闭呢？就是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要向所有信徒宣讲并公开做见证，说只要他们透过一个真实的信心接受了福音的应许，他们一切的罪就因基督的功劳而从上帝那里真正得到赦免。反之，要向所有不信的和假冒伪善的人，只要他们还没有在真正悔改的光景中，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根据这福音的见证，上帝会在永生永世里审判他们。天国是如何借着教会的惩戒开放或关闭呢？就是照基督的吩咐，若有宣称为基督徒的人继续在其教义或实践上言行前后不一致，虽经多次主内的劝诫仍不悔改，便要向教会或教会委派之负责人告发这人的错误和罪行。若这人还是不听劝诫，便要有教会或教会委派之负责人禁止这人领圣餐，借此把这人贬除于基督徒的教会之外，上帝自己也把这人贬除于基督的国度之外。但若这人答应并表现出真正的悔改，便可重新接纳这人作为基督和他教会的肢体。好，当人堕落之后，全世界就落入一种混乱之中，因为全人类都在黑暗当中摸索。所以一个罪人，也就是一个瞎眼了的人，他们的方向就是混乱的。基督在勇士当中拣选了他自己的子民归向他自己，并且借着福音的宣讲，使这一群子民跟外邦人分别出来。上帝赐给这一群子民是地位，是光明之子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当以色列民还在埃及的时候，上帝分派摩西去把以色列民要从埃及地带领出来，法老极其不愿意。上帝借着十大灾害临到埃及， 其中有一个灾是黑暗之灾。上帝吩咐摩西说，你举着你的杖向天伸杖，上帝就将黑暗降临在以色列，降临在埃及当中。当时只有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家当中有光，其他的埃及人，全埃及都在黑暗当中。所以上帝的子民被上帝所呼召出来，就是在光明之中，而那些没有被拯救的人都在黑暗之中。我们知道上帝是有次序的，上帝要把黑暗与光明分别开来，免得世人或者他的子民光明与黑暗不分。所以当人堕落之后，上帝就借着福音的宣讲领到亚当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所以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也可以领受圣餐吗？圣餐是为谁设立的？就是为那些因福音而真正悔改的人而设立的。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呢，要停止他们领受圣餐，把他赶出教会。所以就牵涉到天国的钥匙。亲爱的各位，天国在地上就像一座城，这座城是有墙垣也有门的，人必须从这个门而进入，若没有从门进入的，都在这个城之外。在这个城之外的人都是在黑暗中的人，这种黑暗比当时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那黑暗之灾更加可怕。这个黑暗就是灭亡的，这个黑暗就是灭亡。所以天国钥匙打开的和关闭的，这是上帝赐给教会在地上履行使命履行的权柄。上帝要借着这个钥匙打开，使他的子民进入他的家中，并且要在他的家中使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给赶出去。所以教会在地上是与上帝同工的，必须要忠于上帝的使命，忠心的去履行上帝所赐给教会的权柄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今天你在不在教会里边，你要清楚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应该认清哪里是黑暗的，哪里是光明的。你不要认为黑暗与光明都一样，有两种对象啊，黑暗与光明是一样的。因为黑暗是上帝所造的，对于上帝来说，圣经说黑暗与光明在你看怎么样都是一样的。还有一种呢，还有一种人是瞎眼的，黑暗和光明都分不清楚的。你不要认为黑暗与光明分不清楚的没关系啊，对瞎子来说他也可以，黑暗与光明分不清楚，白天黑夜不清楚，你以为说那他没危险的，我跟你讲是有危险的。 野兽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多啊？黑夜出来的多。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，它黑暗出来是一样的，黑暗出来也是更加危险的。当然我们不讲这个，所以我们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，来问我们说天国的钥匙是什么，就是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，或从基督徒的教会中被处教，借这两者天国向信者开放，并且向不信者关闭。各位，我刚才讲过，天国是一座城，这座城是有门的，这个门是需要有钥匙把它打开的。打开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福音的宣讲。在城门外的这些人，他们被关在黑暗里边的，本身借着这个门的打开可以进入光明当中。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福音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怎么样，出入得草吃。从基督进入的。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，上帝就借着福音的宣讲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圣经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天国的钥匙要把这个门打开，首先是什么？福音的宣讲。福音的宣讲让他这些人听明白，然后借着真实的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。圣经说，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各位，这个钥匙是赐给谁？是赐给教会的，是赐给教会的。所以那我们怎么说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，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啊？当福音宣讲的时候，上帝赐给他自己的仆人教会福音的内容。当福音宣讲，这个人听清楚明白了之后，他要有真实的信心去接受的时候，作为上帝的仆人，他知道这是谁的工作啊？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天国的钥匙就可以向他宣告说，你已经什么呀？你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了，你已经从门进来了。所以借着洗礼就接纳他进入哪里啊？进入教会。所以各位，那是不是这个教会的牧者有特权呢？他今天看谁高兴就向谁宣告说，你进来吧，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。他有没有这个权柄啊？没有这个权柄。为什么有这个权柄？是福音交托给他，然后属灵的眼光给他，属灵的什么？属灵的权柄赐给他。这个权柄可不可以以私心来用啊？不可以的。这个权柄只有忠心的去履行，要把天国的福音宣讲清楚，并且要殷勤的去观察牧养了解，对那些已经蒙恩的人。这蒙恩不是牧者本身自己有什么本事，而是当牧者宣讲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，看到神的作为在这些人身上已经显明出来的时候，所以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。 因为他们如果没有福音的宣讲，他们是怎么样？是被捆绑的人，是在黑暗当中的人。天国的钥匙，福音的宣讲，要告诉他明白之后，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的时候，福音大门就向这些什么人打开啊？悔改的人打开，就进入了这个天国这座城市里边了。那亲爱的各位，我刚才提到上帝赐给牧者有这样的权柄，也有属灵的眼光，那牧者是不是完全人啊？他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观察得清清楚楚，能够窥探到这个人有到底有没有重生或者没有重生，能够看得完全标准，有没有？那是没有的。因为一些人他听了福音之后，因为主耶稣也说信心有几种啊？有四等信心。有一些人是历史的信心，有些人暂时的信心，有些人是真实的信心，历史的信心、神迹的信心和暂时的信心，还有真实得救的信心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其他三种信心还没有借着一些事情表现出来的时候，有可能你也认不出来啊。当上帝的仆人使这些人进入到教会之后，是不是说宣告说在地上所释放了，你在天上也释放了，从此以后做牧者也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对他不用负责任了，然后呢，你作为信徒也不用负责任了，高枕无忧了，因为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了，已经释放了，就在天国里，在天堂里边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的。因为作为信徒来说，他要殷勤的去使用上帝所赐给教会的蒙恩之道，作为牧者要也当然要去使用上帝所交托给他的蒙恩之道，去牧养已经被进入到天国里啊地上教会里面的这些人，观察着、监督着、牧养着，使得这些人啊循规蹈矩的照着上帝所指定的福音去信，照着上帝所指定的去生活。一旦经过一段时间，有一些假的也显明出来了，这些假的呢是从哪方面表现出来啊？就是借着信仰的告白和生活当中显明出来。信仰告白，他也许呢就会说，你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怎么样，他觉得都这样子信觉得不对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去信。你不要认为说在真教会里边待了很长时间的人就一定不会错。前段时间前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，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妇女，对不对？她在他们教会听到几乎听了十年，然后呢她就去参与灵恩派里边的侍奉了，然后被教会劝勉她，她不悔改，教会把她给什么赶出教会。后来前牧师也提到这个人有灾祸领到他们他的家啊，提到说他的儿子前段时间就去世了啊，唯一的儿子啊。当然我们不是讲这个，我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教会，上帝赐给教会的就是权柄，借着福音的宣讲，向信者开放，向不信者关闭，信者又借着教会去监督那些在信仰告白和生活上言行不一致的，教会要把这些人呢赶出教会，停止他的圣餐，赶出教会。所以在地上所捆绑的，这个在地上所捆绑的就是怎么样？教会的惩戒。 如果不真不悔改的话，他死去一定会下到地狱里边去的。当然这个权柄教会牧者也要忠心的去履行，不是这个人跟你啊和不怎么合得来的，他讲话不怎么中听的，这个人的性格你不太喜欢的，哦，这个人就把借着一些机会把这个人赶出去。这样子做，我跟你讲，上帝必定会找那个人什么呀算账的，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你苦待亏待上帝的子民，就是亏待谁啊？就是亏待上帝。所以这是两方面的，藐视教会的牧者也是藐视教会，你苦待上帝的子民，作为牧者去苦待上帝的子民，也是怎么样？也是苦待啊，就是逼迫基督，因为他的子民是上帝眼中的同人，谁也不能用私心去履行这教会的权柄。那下面第84问说，天国如何借着圣洁福音的宣讲而开放或关闭呢？就是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要向所有信徒宣讲并公开见证说，只要他们透过一个真实的信心接受了福音的应许，他们一切的罪就因基督的功劳从而从上帝那里真正得到赦免。所以教会在地上有一个责任，要把基督里福音的应许讲得清楚。福音的应许如果讲不清楚，教会说你是一个信徒了，把你给你施洗有没有用啊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要让他们知道福音的应许，要让他们知道在亚当里就是灭亡的，并且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督怎样为他的子民舍己，要让他们明白上帝借着基督与我们立的约，要认识到基督为他的子民做了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教会里边如果福音一旦讲错了，那这个教会还是教会吗？那就不是教会了。福音的应许搞不清楚，那就不是教会了。那你在教会当中说，我教会都有趣的，但是我听到呢，我可以认真听，可以不认真听，我可以明白，可以不明白。很多人都把怎么样真理的明白推给谁了？推给牧者了。你们要学习圣经，你们要学习神学，因为你们要站讲台，你们要去牧养。我呢没关系，天国里边天堂里的角落给我一点啊就可以了。各位，天堂有没有一个角落给那些不明白福音的人可站啊？上帝从来没有这么应许。所以圣经说凡有耳的怎么样就应当听啊，你要渴慕的心去听，要明白你所信的是谁，要明白基督为你做了什么，要明白基督与你的恩约上的条文是什么。我上次在讲到洗礼的时候提到，我们去买房子，我们都会把合同怎么样从头到尾，我估计不会只有念一次，细细的去念，细细的去审查有没有被坑了啊。很多人他以为说我有盖章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盖章其实因着这个盖章你就会被坑的。但是很多人为地上的事情他会很认真， 但是为他生命之主为他做了什么，上帝借着恩典之约所赐给他的产业是什么，他不认真的。你如果在教会对基督的福音不清楚，那天国对您来说是无关无分的。所以天国就是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要向所有信徒宣讲并公开见证说，只要他透过一个真实的信心去接受了福音的应许。当然真实的信心这上面我们讲过，真实的信心是谁赐的，是上帝所赐的啊。那福音的应许呢，也是上帝所给我们的。那这个应许你真的是借着福音的真实的信心去接受的，他们一切的罪就因基督的功劳，从而从上帝那里真正的得到赦免。所以你对自己的罪有多大认识也要清楚啊，对自己的罪恶有多大，仇苦有多大要清楚啊。这清楚之后，基督赢啊，借着基督我们可以重新与上帝和好，借着基督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。所以当牧者把福音对你讲清楚，观察到你对罪也认识的，你对基督的救恩也认识的，当牧者告诉你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你的罪也真赦免了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，是基督的功劳所做成的，你就不用怀疑了，你就是天国啊子民当中的什么一员了，上帝就看你就如同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所以那凡之要向所有不信的和假冒伪善的人，只要他们还没有真正还没有在真正悔改的光景中，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当一个人真福音告诉你，你若抵挡的，你说不愿意接受的，或者说有一些我接受有一些我不接受的，这个人就是抵挡福音啊。福音不是说你明白了啊一部分就可以了，那就没有真教会和假教会之分了。因为连假教会他们也讲什么呀，人是上帝造的，灵恩派也会说人是上帝造的，你到他们当中说人是上帝造的，他们会不会反对啊？他们一定不会反对。那灵恩派他会不会也讲基督为罪人死了这句话，会不会说？也会说的。你如果说基督为罪人死了，他也会什么呀，他也觉得你讲对了。但是当你说基督只为他的选民死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接受？他们不接受啊。当你告诉他们说人是全然败坏的，自由意志是不可能选择的，除非基督重生他们，他们会不会接受？他们也不接受啊。所以告诉他们得救唯独靠基督，没有加上人一丝的功劳，他们是不会相信。如果这样讲的话，那人就会怠惰，他们肯定会这么讲啊。所以他们是用什么借着吓唬人去行善，而不是真正的让他们认识到基督国度的荣耀、基督的救恩，去吸引他们行善。不是那种行善，不是甘心乐意的，那种行善是他们想是为了赚取救恩的。所以在真理福音不明白或者信错了的人，一定会在地狱里边的啊。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，福音信错了，一定在还在上帝的愤怒之下。这个愤怒什么时候就领到啊？我们前段时间也经常读的经文啊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，信职的人有永生，不信职的人啊得不着永生，上帝的什么震怒藏在他身上。因为一个人还没有认识福音之前，就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。 那有一些人呢，在教会里你问他，他什么都懂，他甚至会讲道，会讲神学课程，他什么都会，但是没有借着一个真实的福音去悔改的话，说明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啊？没有重生。所以这两种人都是下地狱的。这种人的信心是什么？是鬼魔的信心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确实占经。魔鬼我跟你讲神学可能比你还懂，对不对？他对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成为真正的人他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他不是不知道啊，不知道的话他不会去试探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两种人一定是下地狱，一种人是福音信错了的，一种他是不管你行为有多好，他一定在地狱里边。一种人是福音是信对了，不管他的口才有多好啊，做了多少事情，没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心的，这样的人也一定下地狱的。所以根据福音的见证，上帝会在今生和永世里审判这样的人。所以教会在地上责任是大的，作为信徒警醒就在这里，你在天国里边或在天国外面，你自己要清楚，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。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在光明当中还是在黑暗当中，你不要站错队伍啊。上帝的国度只有什么呀？在城里面，城里面只有借着真福音去宣讲，上帝也只有赐给他的百姓有真实的信心，这些蒙拯救的人都是有真实的信心而悔改的，这个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。好，那八十五问说，天国如何借着教会的惩戒开放或关闭呢？就是照着基督的吩咐，若有宣称为基督徒的人继续在其教义或实践上言行前后不一致，虽经多次主内的劝诫仍不悔改，便要向教会或教会委派之负责人告发这人的错误和罪行，若这人还是不听劝，便要有教会或教会委派之负责人禁止这人领圣餐，借此把这人贬除于基督徒的教会之外，上帝自己也把这人贬除于基督的国度之外。但若这人答应并表现出真正的悔改，便可重新接纳这人作为基督和他教会的肢体。刚才我提到福音信错了的一定下地狱，那起先借着信仰告白是正确的，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他的言行举止当中就会表现出他是信错的。有些人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借着一些异端邪说会在背地里怎么样啊，在背地里讲。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要互相监督，互相守望。有时候我们根据一个人的言语，我们就知道他信对了或者信错了。他心里所信的有时候会借着言语给什么表达出来，当他所讲的跟福音不合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应该怎么样？马上就要怎么样？告诉他，劝勉他，告诉他你这样是信错了的啊，你这样是跟我们的福音是不合的啊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刚才也提到的是行为上的，他福音告信仰告白他一直听，起先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他的言行讲出来不合圣徒的体统的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？就要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！你甚至有些人怎么样啊，淫词妄语讲出来了，或者呢
讲一些迷信的东西讲出来了啊，或者呢其他犯诫命的言语行为做出来了，当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，以爱心去劝解他，以爱心去劝解他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要懂得马太福音的啊三个步骤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18章的啊一个劝惩的步骤。所以这个劝惩呢，我们一定是带着爱心的，不是说这个人跟我有仇，我站在旁边我观察他的啊，观察他的啊漏洞，终于有把柄在我手中了，我就借着这个把柄把你给赶出教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讲过这样一个事情，我记得跟大家有讲过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发现旁边有一个人他有犯淫乱，犯淫乱呢他总是要怎么样，要找到啊，要找到证据。所以他知道今天他从把自己的家出来之后呢，就跟踪这个人，跟踪这人一直跟到等他犯了淫乱之后，证据到手了，就去告诉教会的牧者，说这个人应该被赶出教会，各位应该受到惩戒。那那个人要不要受惩戒？犯淫乱的人要不要受惩戒？当然要受惩戒。但是这个牧者告诉这个跟踪的人说，第一个你惩戒，第二个他惩戒。为什么？他明明知道去犯奸淫的道路上，你等他犯了去再去抓他的把柄，然后留下证据，有没有爱心啊？有没有爱弟兄的心啊？明明知道的话，你如果对他有怀疑或者这方面，你可以怎么样，凭着爱心询问他，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有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，或者他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你就要怎么样，你就要阻止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上帝赐给教会是有使命的，教会在地上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守望，彼此相爱的。他如果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们一旦发现他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爱心怎么样去劝勉他。劝诫和惩戒是什么样，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所以叫劝惩。所以有一些人怎么样呢，喜欢八卦别人的事情，他一个人知道全教会都知道了，这样子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作为。基督徒，当你发现别人有哪些方面不对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，你的弟兄若得罪你，你就趁他只有什么一个人的时候去劝解他。为什么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啊？因为原则是惩戒的原则，私下的罪什么啊？私底下认罪悔改，公开的罪呢要公开的啊认罪或公开的惩戒。所以当这个人犯了某些罪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时候，你不要告诉很多人，你自己去劝他，叫他悔改。如果劝他他还是不悔改，圣经说你要什么，带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啊，带两三个人一起去，两个三个人劝他，他仍然不悔改的话，那就告诉教会，告诉教会第三次劝他，他仍不悔改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，就要看他如外邦人或者税吏一样。外邦人和税吏什么意思？犹太人当时对外邦人和税吏是什么态度啊？是憎恶的态度啊，不愿意跟这些人交往的态度。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，连吃饭都不可以。所以当主耶稣跟税吏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怎么样，就议论说这个人怎么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。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，若有弟兄 啊，若有自称是弟兄的，也就是说自称是基督徒的，或者说这个人已经受洗了的，那他犯了罪，你多次劝他，他不悔改的话，那这个人就要怎么样？把他赶出教会啊，最后把他就要把他赶出教会。所以说教会如果对这样的人施行惩戒之后，这个人就是被关在天国门外的，并不是说你这里不给我领圣餐，我到别的地方领。现在中国教会就是这么乱，被惩戒的人都可以什么照着自己的啊意思，给他所喜欢的人，给他到那里领圣餐。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是捆绑的。那这个人若真有悔改呢？这个人若犯了罪，真有悔改，那要不要去接纳他？那当然要去接纳他呀。这个悔改当然要根据什么？牧者要根据观察，并不是说他轻轻忽忽的说啊，我悔改了，我悔改了。各位，言语是廉价的，犯罪犯下的罪，说明这个人的生命是吗？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教会不能轻轻忽忽的，他一句说我悔改的话就接纳他。那如果真的表现出他是有悔改的凭据来的话，教会要不要接纳他？教会当然要接纳他。不管这个人曾经怎么是对我们的，不管这个人跟我们之间有多少仇恨的，那作为真基督徒可以说不应该有仇恨啊。他若悔改了，你就要什么？饶恕他一切的过犯。主耶稣说啊，这样的人悔改就什么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什么也欢喜。所以我们教会在地上履行了这样一个天国的钥匙，一个是开，一个是关。教会要忠心，作为信徒也要知道明白，在天国门外的人就不是基督徒的，该被惩戒的，或者啊已经惩戒了的，有一些人该被惩戒还没被惩戒，他心里就会什么侥幸心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大家要警醒，你在所犯的罪，你如果没有一个恨恶罪的心，你觉得牧师不知道，教会其他人不知道，就侥幸心，反正我所犯的罪别人也不知道。你如果这样侥幸心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地上天上照样是捆绑的，天上照样是捆绑的。如果你已经被惩戒了的人，那这些人如果不悔改，上帝的愤怒一定会临到这些人的身上的，有的是今生的，有的要落到永世里边一起找他算账。所以那我们对于那些如果有一天那些被惩戒了的人，他真正的要显出蒙恩的证据来的话，不管他从前是多么的龌龊，有从前犯下多大的罪恶，我们都要以欢喜快乐的心接纳他们，重新回到上帝的家中。因为上帝的天国钥匙赐给我们，我们就是要忠心的去履行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有次序的上帝，你在地上设立教会，借着福音的宣讲，使你自己的子民进入教会，赐给教会权柄，宣告这些人罪已经赦免了，因为 你已经赦免他们，已经接纳他们进入你的教会，所以你的教会是与你同工，照着你的旨意去接纳你自己的子民到教会中来。你不单赐给福音的宣讲，也赐给教会牧羊监督的权柄，借着天国钥匙的权柄，使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被关在天国门外，使你的百姓可以明白你的国度是圣洁的，你的国度是有光的，你的国度是有强远的。因为教会在地上，唯有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忠心的服侍你，赐给教会能够尽自己的本分，履行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，使你的百姓都能够明白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在光明当中，还在黑暗当中。天父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